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联手共和党国会领袖推全面性法案打击犯罪；
川普对印度征收50%关税，周三正式生效；
美国与多国接中共全球网工，涉及80个国家；
美国劳工节长周末旅游，周五最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三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说，他正在与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共同合作，推动一项针对犯罪的全面性法案。川普说，这正是我们国家所需要的。总统于本月接管华盛顿特区警察局，并允许国民警卫队在华府巡逻时携带武器。川普本周稍早表示，美军可能派遣兵力前往芝加哥、纽约和巴尔的摩，并以随时待命，随时可以到全国各地打击犯罪。川普也指示国防部确保每一个州都配置有能够迅速动员的国民警卫队，以协助镇压民间动乱，并维护公共安全。
美国推动外交斡旋结束俄乌战争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宣布，已经任命前副总理斯特凡尼希纳出任新的驻美大使，并透露乌克兰官员29号将在纽约与美方会晤。泽连斯基说，新任大使应当更积极地推动乌美防务协议，包括无人机采购等合作领域，主要是全面执行在华盛顿达成的所有协议，乌克兰与川普总统达成的协议，尤其是在国防领域。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周三也表示，他本周将在纽约会见乌克兰代表，并说华府持续跟俄罗斯谈判，寻求终结俄乌战争。威特科夫指出，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俄乌战争，我认为他已经试图展现诚意交涉，他在阿拉斯加的峰会上确实如此。然而这场战争非常复杂，威特科夫说，我认为我们最终可能会看到一场双边会谈，我个人认为总统需要坐上谈判桌才能敲定协议。
本月27日公布的年度数据显示，2025年将是这个跨大西洋军事同盟史上首次32个成员国全体达到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2%的既有目标。同时，2025年北约军费支出总额估算将达到1.58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支出约为9800亿美元，占总额的60%以上。欧洲和加拿大合计约6080亿美元。在今年6月的荷兰海牙峰会上，北约领导人同意一项更具雄心的计划，到了2035年，必须把防御相关支出提高到 GDP 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国防开支，另外1.5%用于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等相关领域。多个西方军方和情报机构警告说，一旦乌克兰战争结束，俄罗斯可能在3到5年内便具备攻击北约领土的能力。这种风险评估进一步凸显北约必须加快扩充军力，以维持威慑效果。
韩国政府先前为了向美国争取调降对等关税，提出让美国造船再次伟大计划，推动韩美造船业合作。作为计划的其中一环，韩美集团在26号宣布了50亿美元规模的投资计划。根据东亚日报等韩国媒体报道，韩华集团周三在新船命名仪式上宣布，将为旗下位于美国费城的造船厂投资50亿美元，借此建设2个船坞和3个岸壁，以及规模达12万平方英尺的生产基地，目标把年造船量从目前的1到1.5艘增加到20艘。韩华费城造船厂是韩华海洋和韩华系统去年分别以40%和60%持股收购的美国当地造船厂，也是韩国造船业者首次收购美国船厂。这次投资是韩国政府提出让美国造船再次伟大计划的一环。韩华费城造船厂将引进韩华海洋旗下的自动化设备、智能船厂等融合尖端技术的造船设备，利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把造船过程数字化，强化生产效率。
中共党魁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来，对中共军队高层展开了大规模整肃，其范围和力度远超毛泽东时期。北京即将举行纪念抗战80周年， 彭博社26号登出专文指出，习近平已经解职或调查了近五分之一由他亲自提拔的将领，这在他之前的领导人中前所未有。在习近平第三个任期内晋升的79名将领中，有14人失踪或正在接受调查，比例高达 17.7%。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被视为掌握中国权力的关键，而军委成员人选也因此备受关注。然而，近期被清洗的将领中包括一些由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亲信，这表明即便身居高位也非高枕无忧。彭博社说，预计在9月3号阅兵结束几个星期后，习近平将在中共四中全会上增补中央军委人员，届时超过300名干部将齐聚北京，商讨下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并做出关键人事决定。
根据法新社看到的信函，包括美国在内的7个国家周三请求联合国安理会扩大用于打击海地帮派暴力的多国部队。信中也宣布，这7国将组成伙伴小组来监督这支多国维安任务支援团。多国维安任务支援团最初于2023年获得安理会批准，目的是协助海地当局遏制这个贫穷加勒比海国家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这封由美国、加拿大、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牙买加、肯尼亚和巴哈马共同签署的信函写道，多国维安任务支援团缺乏充分的资源和能力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多国维安任务支援团原本计划派遣2500名警察到海地，但最终只有来自6个国家的大约1000名警察到位，其中包括肯尼亚的700多名。信函继续写道，只有扩大警力，由联合国支援办公室提供补给，并授权展开反帮派行动，才能大幅减少帮派控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与多国接中共全球网攻，涉及80个国家，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CNET 周三报道，开发热门 AI 模型 Claude 的 Anthropic 公司在它的最新威胁情报报告中警告说，一种被称为氛围黑客的新型网络勒索攻击正在兴起。黑客利用 Claude 让这种 AI 工具既充当技术顾问又充当操作员，大规模自动化了网络侦查、凭据窃取和网络渗透等攻击步骤，降低了网络犯罪的门槛。黑客先使用 Cloud 扫描几千个 VPN 端点，在政府、医疗保健、紧急服务和宗教组织等17个组织中查找易受攻击的目标。入侵网络后，黑客又用 Cloud 窃取了包括医疗保健和财务信息在内的个人记录，在对被盗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后，确定合适的赎金金额。AI 为每个受害者生成定制的赎金票据，要求以比特币支付，赎金金额有时甚至超过50万美元。这种攻击模式的出现令人不安，预示着网络犯罪的运作方式将发生重大转变。
周三，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最新财报电话会议上说，由于更先进的 AI 模型需要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和芯片，数据中心领域将在未来保持显著增长。未来十年用于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可能达到3到4万亿美元。黄仁勋把当前时代定义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他指出，像常识思考或推理这样的新技术能让 AI 模型执行更复杂的任务，这需要比传统大型语言模型高出100倍的计算能力。此外，能够执行任务的代理系统和与物理世界互动的机器人模型也正在推动芯片、能源和数据中心土地的持续需求。虽然一些行业领袖对此表示担忧，但黄仁勋坚信，随着每一代新 AI 模型的出现，对芯片、能源和数据中心的需求将继续增长。
周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了辉瑞、莫德纳和诺瓦瓦克斯医药公司的新一轮新冠疫苗，供65岁以上的老年人使用。但对于65岁以下的人群， FDA 的批准只提到至少患有一种基础疾病，因此面临新冠重症高风险。 FDA 还完全取消了一项儿童疫苗选项，撤销了辉瑞疫苗对5岁以下儿童的紧急使用授权。 FDA 宣布新指南后不久，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苏珊·莫纳雷兹已经被解除职务。 至少三名 CDC 高层官员也已经宣布辞职。报道说，至少三名 CDC 高层官员也已经宣布辞职。报道说，莫纳雷兹曾受到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肯尼迪的施压，要求他修改 FDA 政策。FDA 新指南和 CDC 的最新变动可能会让人们在药店无法任意接种新冠疫苗，因为一些州的法律要求有 CDC 的推荐，药店员工才能为人们进行疫苗接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对印度加征的 25% 关税已于周三正式生效，使进入美国的多项印度进口商品关税的总税率提升到 50%。 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今年四月宣布全球关税时，最初计划对印度商品课征 26% 的关税，后调降至 25%。 8月6号，川普颁布行政令，对印度再加征 25% 的关税，理由是印度政府目前正直接或间接进口俄罗斯石油。印度面临的 50% 的税率是美国对贸易伙伴征收的最高税率之一。然而，部分产业仍有豁免，例如可能面临单独课征关税的药品与电脑芯片，智慧型手机在豁免名单之内，钢铝及汽车被单独课税，也同样免于这些全国性关税影响。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印度成为俄国重要贸易伙伴，双边年均贸易额近690亿美元。去年，印度进口的俄罗斯原油就超过520亿美元，约占俄油出口的三分之一。美国官员表示，印度持续进行的原油交易资助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行动。川普8月4号在 Truth Social 发文称，印度一直利用打折的俄罗斯原油在公开市场上转售谋取暴利。白宫首席贸易顾问纳瓦罗直言，印度一直在从乌克兰战争中赚取暴利。纳瓦罗8月21号表示，我们对印度有庞大的贸易逆差，这伤害了美国工人，也伤害了美国企业。印度政府否认这些批评，强调购买俄罗斯石油是为了向近15亿印度人口提供可负担的能源，并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印度既不合理也不正常。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2024年美国对印度的商品贸易逆差接近460亿美元。去年，美国是印度最大出口市场，出口额达873亿美元。新闻税预计将冲击每年超过2000亿美元的美印贸易。最新数据显示，印度商品进口量已略有下降。8月23号，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但政府有些政策必须坚守，特别是涉及农民和中小企业。原定本周美国贸易代表团会访问新德里，但行程已被取消，谈判前景仍不明朗。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9月1号是美国劳工节，在长周末假日期间，您是否打算出游或购物？以下是希望之声为您整理关于旅游与交通的假期懒人包，请听报道。
9月1日的美国劳工节 Labor Day 长周末假日将至，许多人把握夏日旅游季的尾声，和家人朋友一同出游。今年在美国境内旅游，无论是机票、租车还是酒店，价格都比去年便宜。数据显示，国内来回机票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便宜 6%，平均票价为720美元，酒店价格比去年下降了 11%， 租车费用也便宜了 3%。 美国汽车协会 AAA 综合预订数据显示，西雅图、佛州、奥兰多和纽约是今年劳工节期间最受欢迎的三个旅游点。 AAA 租车合作伙伴赫兹公司表示，根据提前预订的情况，租车最热门的目的城市是奥兰多、丹佛、波士顿、洛杉矶和亚特兰大。预计取车最繁忙的一天是在周五。另外， 想要自行开车出游的民众有福了。美国油价预计将在这个假日期间创下自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降到平均每加仑 3.15 美元。目前，美国自助普通汽油均价为每加仑 3.208 美元，加州均价为 4.584 美元。许多自驾游客会前往附近的海滩、国家公园或主题公园。由于成百上千万的家庭会在长周末期间自驾游，某些时段的道路将变得异常拥堵。总的来说，周六的交通情况最糟糕，机场也预计人满为患。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预估，在8月28号到9月3号期间，将有约1740万人次通过美国各地机场安检，预计周五将是最繁忙的一天。为了避免错过航班，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建议游客做好准备，提前到达机场，并备妥合适的证件。美国人若想使用驾照或身份证搭乘境内航班，记得出示 Real ID。 最后提醒大家注意，劳工节是美国联邦法定假日，因此银行不营业，美国邮政局和非紧急政府机构会关门。尽管全美大多数杂货连锁店仍会开门营业，但是为了避免吃闭门羹，最好提前查看商店的网站或致电确认当地门市的营业时间。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同包括五眼联盟、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组成跨国联盟，周三点名谴责三家中国公司，指控他们涉嫌参与大规模网络攻击行动。请听报道。
美国和世界多国的执法及情报机构周三警告，中共政府发起的黑客攻击活动已经影响了至少200家美国机构，并波及80个国家及地区。这份报告是由五眼联盟成员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芬兰、荷兰、波兰和捷克等国共同发布的，题为打击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及破坏全球网络以支持全球间谍系统。参与国之多凸显出中共的网攻已经超出了全球公认的监听标准，并反映国际社会对抵制中共恶意网络攻击的坚定决心。报告称，中共黑客利用网络软件和设备，包括路由器中的已知漏洞，入侵全球网络，目标涵盖电信、政府、交通、住宿和军事基础设施等领域。报告点名了三家中国私营公司，四川巨信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环宇天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及四川智信瑞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称他们为中共军队和国家安全部的多个单位提供服务。其中四川巨信和公司更被美国财政部制裁，因为其涉嫌与代号严台风的黑客组织合作，窃取美国公民的通话记录以及高层官员的通讯内容。北京一如既往地否认参与了网络行动，并反过来指责美国在抹黑中国。同一天，美国国防反情报与安全局 DCSA 工业安全助理局长瑞丁在华府表示，涉及五角大厦及其盟友的学术及技术研究，最终却落入了中共政府及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手中。瑞丁说，中共透过多种途径获取情资，包括网络间谍行动以及派遣留学生攻读具有军事应用价值的研究。DCSA 将持续审查国防部文职与承包商以及约10000家与国防部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并在业界提供安全训练，一旦发现威胁将及时通报相关单位。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天主教小学枪击案是宗教仇恨犯罪，川普下令将半旗致哀。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加强移民审查，打算缩短学生和媒体签证的期限；
克里姆林宫反对欧洲驻军乌克兰，肯定川普斡旋；
天主教小学枪击案是宗教仇恨犯罪，川普下令降半旗致哀；
微软雇佣中国人参与国防部的云服务，海格塞斯敦促调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三表示，国防部发现微软增派中国公民维护五角大厦云端系统后，已正式发函表达关切，形容此举是违背信任。海格塞斯在上传到社交平台 X 上的影片中说，我们正要求对微软数字护卫计划进行第三方审查，内容包括相关城市码以及中国籍人员的所有提交记录。调查新闻网站 ProPublica 先前发布一篇报道说，与美国国防部签有几十亿美元合同的微软公司利用中国工程师来协助管理国防部系统。报告指出，检查中国劳工工作内容的美国数字护卫机制有时缺乏有效监督的技术能力，可能导致国防部某些最敏感资料暴露。 ProPublica 的报道发表后，微软今年7月表示已经终止让中国境内工程师在美方数字护卫监督下为美军提供技术支援的做法。
川普总统周三指出，亿万富翁索罗斯家族是全美各地暴力抗议的幕后主使者。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说，索罗斯和他很厉害的极左儿子应该为他们对暴力抗议和远不止于此提供的支持依照反勒索和受贿组织法被起诉。川普在发文中写道，索罗斯和他那群心理变态的同伙对我们国家造成了极大伤害，这当中还包括他那些疯狂的美国西岸友人。川普说，我们不会再让这些疯子继续撕裂美国了，小心点，我们正在看着你们。索罗斯创立的慈善组织开放社会基金会在提供给法新社的声明中写道，开放社会基金并没有支持或资助暴力抗议。索罗斯2023年已经宣布把这个组织的控制权交给了儿子亚历山大。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三发布一项拟议政府法规，计划缩短学生、文化交流访问学者和媒体人员的固定签证期限。拟议法规规定，国际学生的 F 签证和访问学者的 J 签证有效期不得超过4年，外国记者的 I 签证有效期将最长为240天，但中国记者的赴美签证有效期则设定为90天。这项提案说，签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延期。川普政府在拟议法规中指出，这项改革是为了更好地监督和监管签证持有人在美期间的行为。公众将有30天的时间对这项法规发表意见。路透社说，拟议措施与川普在2020年第一任期结束时提出的一项提案如出一辙。非营利组织美国国家教育标准局反对川普政府的这一提案。时任总统乔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政府于2021年撤回了这项提案。
丹麦外交部长拉斯姆森27号表示，因情报显示有美国公民在格陵兰秘密开展影响行动，丹麦已经召见美国驻哥本哈根的最高外交官。此前，丹麦广播公司 DR 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至少有3名跟白宫和总统川普有关联的美国人被指在格陵兰秘密活动，试图煽动反对丹麦的统治。报道说，但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独立行动还是奉命行事，姓名也没有确认。格陵兰是丹麦王国的半自治领地，内政自己负责，国防和外交由丹麦掌控。格陵兰地处北极，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岛上还有美国的军事设施，用于空间监测和导弹预警。川普曾经提出购买格陵兰，但遭到丹麦政府拒绝。今年3月，美国副总统万斯访问格陵兰的一个美国太空军基地。4月份时，丹麦和格陵兰宣布，在美国持续关注格陵兰未来的背景下，将进一步巩固联盟。今年6月，丹麦通过法律允许美国在丹麦领土上驻扎军事基地，扩展了2023年签署的一项防务协议。
美铁于周三为新型高速 Acela 列车揭幕，这款列车将在繁忙的连接波士顿与华盛顿的东北走廊运行。美国交通部周三表示，计划重新接管华盛顿 DC 联合车站的管理权， 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正在和拥有车站营运权的非营利组织联合车站重建公司以及国家铁路客运公司重新协商合作协议。声明说，预计9月将正式确认交通部重新拥有对联合车站的管理权。目前，川普政府已接管了华盛顿 DC 警察部门，随后派遣几百名国民警卫队进驻华盛顿 DC。国民警卫队士兵已进驻联合车站等据点，副总统万斯上周曾亲自到车站慰问驻守官兵。
韩国国会周三通过法案，禁止全国学生在学校上课期间使用手机或其他数字设备。法案将从明年三月新学年开始时生效。韩国的国会议员、家长和教师主张，学生使用手机的情况正影响到他们的课业表现，他们本来可以用于学习的时间被占据。韩国教育部去年所做的调查发现，约 37% 的国高中生表示，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也有 22% 的国高中生在无法登入社交媒体账号时感到焦虑。韩国成为最新一个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国家。有些国家，像芬兰和法国，已经实施类似禁令，但仅限于较低年级的校园。其他国家，像是意大利、荷兰和中国，则同样是对各级学校实施。最早对青少年施加社交媒体禁令的澳洲，最近又扩大禁令。荷兰七月的一份研究则发现，当地校园实施手机禁令后，学生的专注力已经提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天主教小学枪击案是宗教仇恨犯罪，川普下令降半旗致哀。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周三重申，坚决反对在乌克兰部署任何欧洲部队，并且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很快见面的构想。请听报道。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三表示，莫斯科不会允许北约军队出现在乌克兰，这是俄罗斯在2022年发动入侵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强调，我们对这类讨论持负面看法。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的西方盟友草拟了一份三层防御计划，作为给基辅的安全保障。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叶尔马克透露，计划在地面部署4到5个欧洲旅，美国则提供战略支援。佩斯科夫否决了该构想，指出多数欧洲军队本身就是北约成员，这种安排等同于北约直接进入乌克兰。他强调，安全保障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不合适公开讨论具体细节。克里姆林宫同时也反对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尽快举行峰会的构想，表示任何高层或最高层的会晤都必须妥善安排。目前，俄乌谈判团队虽有接触，但尚未确定后续协商时间表。不过，佩斯科夫同时肯定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外交努力。他提到，川普近期在阿拉斯加主持的美俄峰会很有内容，建设性而且有益，并称这些努力非常重要，希望能够继续。乌克兰则坚持需要获得接近北约第五条的安全承诺。泽连斯基周三在 X 平台发文说，他的团队正在加快界定未来多边安全保障的细节。他还指出，俄罗斯目前释放的都是负面信号，只会对真正的压力做出回应。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多的行动，确保乌克兰的持久安全。与此同时，乌克兰一夜之间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能源部说，袭击波及6个地区，造成3人丧生，超过10万户家庭断电。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共发射95架无人机，乌方击落74架，其余21架命中目标。川普周二警告，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同意停火，将引发经济大战，因为他已经准备对莫斯科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以上新闻由张黎播报。
明尼苏达州一所天主教学校周三发生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伤。川普总统发布公告， 命令全美降半旗致哀。请听报道。
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南端一所天主教学校周三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20人受伤，死者包含枪手。当地媒体报道，枪击案发生的当下，孩子们正在进行晨间弥撒。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巴特尔在社群媒体 X 推文中将这起枪击事件定调为针对天主教徒的本土恐怖主义行为及仇恨犯罪。川普总统周三下令国旗在白宫以及所有公共建筑和场地、所有军事基地和海军基地以及所有联邦政府在哥伦比亚特区和美国及其领土和属地的所有海军舰艇上降半旗，直到8月31号日落。川普表示，发布公告是为了向受害者致哀。史上首位美国籍教宗梁十四世则对这起悲剧深感哀痛。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局长欧海拉表示，这起枪击案引发执法单位快速回应。约在上午8:30，警方赶往圣母领报天主教学校，这座教堂与一所校舍相连。欧海拉表示，枪手从建筑物外接近，从教堂窗外用步枪朝儿童与信众开火，最终在教堂后方引弹自尽。欧海拉证实，23岁的枪手 Robin Westman 是单独行动，先前并无重大犯罪记录。法院文件显示，2019年 Westman 的母亲提出申请，将他的姓名由 Robert Westman 改为 Robin Westman。 批准申请的法官于2020年1月在判决书中写道，嫌犯自我认同为女性，并希望其姓名能反映这一身份。根据法院的文件，枪手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母于2013年离婚，当时一家居住在明尼苏达的哈斯汀。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捐车组这几天迎来了一位新成员，一辆亮眼的蓝色宾利敞篷小跑车。这辆车才跑了2万多英里，刚完成保养，里外看起来都很新，开起来动力十足。这是来自东湾的 Sarah 女士捐给希望之声的第二辆车了。上一次她捐给了我们一辆 RV， 也是车况极佳。
Sarah 说，这辆宾利是当年她送给先生的50岁礼物，先生非常喜欢，但是现在更多的是开家里另外一辆大车，这辆小跑车就闲置下来了。于是他决定再次将爱车化作善款，支持希望之声。
Sarah 平时下班比较晚，都是7点多，路上经常听高杰主持的财经节目，他觉得节目内容很综合，很喜欢听。他还好奇为什么最近节目听不到了。我们取车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节目时间从原来的晚上7点到8点调整为早上的7点到8点。如果早上不方便听，也可以在油管上搜索高杰时光。高杰现在也开设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了。 Sarah 还特别提到，他和先生以及孩子们一起看过神韵演出，觉得演出很棒。
非常感谢 Sarah 的鼎力相助，我们一定会让您的善款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带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更多优质的节目。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